如果你是受菩萨戒，大圣的菩萨戒，就是说出家菩萨戒，可成就佛果啊。所以菩萨戒可以修行，可以成佛啊。啊，那我跟大家讲过了，菩萨戒就是利益众生，从利益众生中忘了我了，到了忘了我的起心动念，都是利益众生，那就菩萨成佛了，我就不见了，同时破我法二识，所以戒力一样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啊。那定，你看定有异界的定啊，异界定，异界定佛法里面不承认，不承认这叫定啊。佛法里面的定，最起码是你要离开了这五义，因为其实这异界里面的定，你从夜摩天以上都需要有异界的定，夜摩天以上啊，到他化自在天，这里面都要有异界的定。但是从初禅天以后，那就是色界的定了。从初禅以后，就离了这个财色名食睡这五义的心，这离了这五义的心。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你看入了初禅，离了财色名食睡这五义的心。如果所以为什么入初禅，它叫做什么？叫做离身喜乐地。它是刚刚离了这五义，所以它还要依止于梵，就是梵天啊，这四禅天啊，这梵的戒力戒行，他要依止他的戒力哦。如果他一不小心起心动念，动了一个无意的心，就掉下去了。动了一个财色名食睡的心，一动好了，你功夫还不行嘛，你还不能稳住这个境界嘛，嘣隆就掉到什么？掉到须弥山的山腰啊，在那里修行。在那修行，等到他念念吃能够吃得住了，再上去，一念就掉下去了。所以你看，如果你只是说我在静坐中，我静坐中我可以达到初禅，对不对？一离开了座位，财色名食睡生出来了，你说你升到初禅吗？你可以升到初禅吗？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千万不能说我在静坐的时候，我有初禅的境界，一对照那个四禅婆罗蜜一看。我在静坐的时候，我有这个境界，我死了可以生出禅，小心啊，我跟你讲，到那里一念财色名食睡，嘣掉下来，又掉到须弥山的中间了，在那里继续用功。你要什么？二六十中都是那个境界才行啊，这才叫离身喜乐地啊。那到了第二禅，它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它跟定相应了，所以才叫定身喜乐地。它不需要再依止于凡界犯。梵天的那个梵界，他不需要了，因为他已经安稳了，跟定相应了。你看看，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定有世间的禅定，世间禅定，佛法里面从四禅四空啊，四禅八定，这个算世间的。然后你从定修灭尽定，断见之后证阿罗汉果，所以叫出世间定。那有没有更深的定？有，如来的禅定。啊，这如来禅，那就是如来禅定，忽然悟了自心本质清净，原无烦恼，聚恒沙妙德，如来禅定是最高的。所以光一个定的次第，一样可以达到如来的禅定呢。啊，那慧也一样啊，慧有这个世间的智慧从慧学去啊。所以我们闻思修啊，依闻思修入三摩地啊。你看慧有闻慧啊，闻慧。啊，闻慧，你听闻的话，听闻大小声的话，闻慧，啊，那闻慧以后，从听闻的佛法，然后你开始断恶修善，弃贪嗔痴，断烦恼，修戒定慧，哎，啊，有闻慧，然后有了悟处了啊，万法皆空啊，原来啊，没有我啊，我是什么呢？啊，我是一个大生命的我啊，所以我们在研究那个禅宗的课程，讲到这个众生无我，我就问大家，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大家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常常讲五蕴本空，众生无我，那我如果证得空了我了，那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变成小风点去挡没有了，化成空气噗不见了，那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无我嘛，对不对？五蕴无我，那我证到了无我，那我现在有我还可以跑来跑去，对不对？还可以吃东西，对不对？那无我小红怎么去挡？噗，不见了，那这个怎么办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五蕴无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执着这个身子是你啊， 所以告诉你这个五因无我不是真正的你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执着八四五十一心所认为这个是我啊，这个是我的心啊，佛说这个八四五十一心所没有实体啊，没有实体，那么这八四五十一心所是什么？他就告诉你这八四五十一心所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动向啊，是因为它动啊，它有起了波浪啊，所以啊你要你这个八四五十一心所的妄心七处真心了不可得啊，但是如果这个妄心停了，哇，真心原来是具足的 啊自信是真有啊，所以阿难在七处真心十方显见告诉你这个七处真心找这个妄心找不到啊，那不是完全没有啊，因为这个是等于什么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个真心的波动相啊，就好像你看那个大海的浪没有真正的浪的存在，浪的真正的是水而已啊，只要没有风就变成水，有风它就会起浪，没有风它就变成了变成了水，一样的道理啊。啊，我们现在有无明风，它的八四五十一心所没有实体啊，没有无明风它就变成水了，就变成真心了。所以你要知道啊，我们这个无因没有实体啊，实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你这个知道这无因无我，知道它没有了，如来藏妙真如性现前了，你这个小的生命就回归入大的生命了。这个大大的生命是尽虚空遍法界，所以我常讲我们整个尽虚空遍法界这浩瀚的宇宙就是一个生命啊，是一个绝代的生命的体啊，这个绝代的生命的体因为无明风暴，所以啊众生随着个人染尽因缘的不同，从这个一个绝代的生命体冒出了许多的小生命体啊，小生命体就是我们一个一个一个的小生命体，这小生命体我们把它讲叫做十法界啊，这十法界到了究竟佛位的妙觉位的菩萨，它是一真法界啊，那是真正证得绝代的这个生命的本体啊，生命的本源只有一个本体啊，这个绝代的真如，这是生命的本源。我们就是从这里，因为受了无明的风暴，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小生命呢、啊。这么多的小生命，就好像大海本来是平的、啊，就那个风吹起来的，所以才很多的浪啊，浪头有高有低啊，有浅有深，这个还有水泡，还有水波，还有什么，它都是水，都是因为被风吹起来才有这些。泡水浪才有这些，我们的生命的本体也是一样，是个觉性大海，是偏尽虚空遍法界，原来只有一个这生命体啊，但是就是被我们这个无明风暴，无明啊这么一吹，无明风暴好了，这大海起了好多泡浪水，我们这觉性大海这个泡浪水就是变成我们这个身体了，一个一个一个的小生命，我们这个小生命就是等于浮在，约等于浮在什么，浮在那个觉性大海上的每一个小泡泡啊，你不能破你就不能回去，一破了觉性大海这么大了，浩瀚的宇宙就是你自己啊，就是你一个生命的体啊，这个浩瀚的宇宙你就回到你的生命的体，所以你只要破了知道这个五蕴身是假的，马上为什么是五蕴幻身即法身，你六根对六尘六识全都是真如实相啊，全都是一真法界啊，你六根对六尘展现出来的作用都是一时境界，所以一时境界就在你六根对六尘产生了六识的分别啊，那时候分别就是不分别，你这个无因不破你就被它绑住啊，你见不到实相啊，见不到这个原来这晃眼过去这一真一切真全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你才会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你证了这么一点拥有全体的法界啊，所以五因本空，不是说证了我五因破了变成空了小红点七当没有了，这时候你证的五音幻身即法身，五音第一个色音，内色身外气界都是法身啊，山河及大地全都法王身，原来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假的，因为你执着以为是真的，对不对，就必须要不能说假的，是像梦幻，等到你了解实相，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都是真的，这个真就不是真假的真，叫做什么真呢，叫做一真，对不对，叫做一真，这叫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你就记住这个境界，所以无我多好啊，无我多好，无我就是个自在的生活啊，跟尘世通通变成法身啊，都是变成智慧啊，一转都成智慧啊，我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啊，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啊，我上完课以后啊，我们下课了，有位居士跑来跟我讲说，哎呀，你今天讲的我放在心里的多久的问题啊，终于解决了，终于解开了。或者真的很多人想，你说对不对啊？我真的我那怎么办？我现在有我还可以吃啊，还可以吃香喝辣的，还可以跑来跑去啊。一窝了，小红讲去挡没有了，化为空气，噗，没有了，那这不是更惨吗？对不对？会恐慌啊，真的会恐慌啊。这众生听到无我会恐慌。原来你真的这个破了这个五蕴的幻我以后，大我跑出来了啊！这个就是五蕴皆实啊，内五蕴，外色法。这四大正一二八合起来都是一实相啊，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啊。这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 啊。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会你用文字中去努力，然后体会了这个道理了，起观照，像完全用智慧哦，文会里面用功哦，观照，然后有了悟处了，用悟处观照。我现在的修行就是用你体会的道理在观照，用体会的道理在观照。那个力量很强的，非常强，比你在那里用有作意的这样来对抗，那差太多了，非常强。所以为什么体会到原教的道理，修行一天有等于从那里用这个相对能说啊，天台宗这么讲啊，如果你体会原教的道理，修一天等于唱教的修一节，他用这么讲啊，有日节之差。为什么？他用实相的道理在起观照嘛。他知道这一切境界都是实相的东西啊，对不对？换句话来说，这一切都是空性变出来的假象，你有对不对？任何东西都是空性，都是一个空性变出来的，你有什么好计较的？都是假的，都是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眼前都是梦境一样，空有同时的真空妙有，你有什么好计较？你当然容易放下来啊。所以以文会那会学，然后有了思慧的，有这个悟境，有这个体会，然后悟境观照，就有了修慧了。修慧破五法二执成佛啊，所以你看戒也可以成就，有五戒啊，声闻戒、菩萨戒成佛啊，定有世间，有出世间，有出世间上上定，对不对？慧有文慧、思慧、修慧，修慧可以证啊，这个破我执证开诸法的。这个种相啊，一切智，在破法时证道种智，乃至于到最后的这个一切种智，他就完全用慧观，一样都可以啊。但是我们一般修行，一定最起码有戒生定，有定开智慧，这是程序上是这样讲。其实你这一个戒这样一直下去，里面他也在里面，有戒。有定有慧，你一个定下去，它有，因为有定就有戒的基础，就有戒有定有慧。你从慧下去，它里面就有戒有定有慧，一样一含三，三而一。你慢慢去思维，一定可以想得到这个道理是绝对确实的。所以啊，奉持沙门亲近力行啊，讲这个啊，这天天心里出家视线。沙门的亲近力行，所以当然了，不仅仅是在家人感动他，对他感动服服帖帖，出家人外道一切都对他敬佩啊，对不对啊？如果今天你能够持在家居士啊，比如你啊，当然你有家眷，这是违反道理的。如果你是个单身汉啊，如果你有家眷，你的家人完全同意，完全扶持你，你也可以学习出家人的250条戒，立中你哪来修行，哪来用功？出家人看来一定对你很敬佩。哇，你在家人能够没有任何的这个约束，你能够做出这样的一板一眼，跟我们出家人一样，哇，他对你最赞叹不已。所以为什么维摩诘居士啊会诸佛赞叹呐、啊？佛弟子对他非常的恭敬礼拜啊。不仅仅恭敬礼拜呀、啊，你知道，天人对他恭敬礼拜呀、啊，梵天王对他恭敬礼拜，因为他是个居士，但是他的行持完全跟大修行人，不管是内外都一样，啊，内是大圣无我，起心动念都想到众生，没有一念自己， 啊，外相跟申五年节一样，完全啊如理如法，所以令大家赞叹不已啊。所以虽处居家，不着三界啊。虽然他、啊、嘿，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的啊，我们人间法界 啊在人间呢、啊，住在我们家庭里面，在人间法界里面，但是他不着三界。什么叫做不着三界？心里不着于有啊，也不着于尽，也不着于空啊。啊，空有尽皆不着，着于有，那就是我们意界嘛。着于清净，那就着于色界嘛。那着于空，那就变成无色界嘛。所以他心里无所住啊。那如果是啊住涅槃，对不对？那就是声闻圣嘛。住那个涅槃极境，那个声闻圣的界嘛。那如果是无所住而生极心，那就是一佛圣啊，一佛圣的境界啊。所以他虽处住家，不着三界，他心里完全不会住有，也不会住空啊，也不会住尽啊，所以叫做一心嘛，一心即尽啊。如果你有住尽，那好了，二心不乱；有住空，二心不乱。他虽然是不乱呢，但是是二心的，能住所住在啊，他无住嘛，所以绝代的真心现前嘛。所以虽处即家，不着三界啊。四有妻子，常修恨恨呢、啊，啊，他视线有妻有子啊，但是他修了恨恨。啊，他绝对没有这男女的关系啊，常修患恨啊，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在家居士，佛经说得很清楚啊，佛经说得很清楚，因为你有这个淫欲心呢、啊，淫欲心，所以啊，这个你有这个淫欲心啊，那这个能所不能离啊，所以就有这个习气啊，有这个淫的习气啊，所以你。三界很难处理啊，三界不能出啊，啊，所以佛法啊，他在正淫啊，正淫，我们讲持这个五戒在正淫，但是真正到最后的目的是叫你不淫，因为这个不淫，你要把这个淫心去除啊，乃至于去了男女相，你没有从四相断。很难很难，非常难，啊，非常难。我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人，啊，他也知道这个淫实在是很可怕啊，但是呢，哎呀，一阵子又心又动了，就想淫了。然后他想到，如果呢，这个就像我们一个人很喜欢吃甜的，好吧，我就拼命吃甜，拼命吃甜，吃了有一天真的看到甜就怕。看到这个甜的害怕了，吃腻了，啊，他想也许用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看，所以他呢拼命饮，拼命饮，拼命饮，但是越饮越想饮，越饮越想饮，根本断不了，啊，那有个人说，哎呦，尤其那个 A 片，对不对？哎，看了就最后呢，啊，就不想看了，看腻了不想看，结果看到最后永远看不腻，哎，真的，这些东西是我有一个方法，诺他起，对不对？啊，所以在佛法里面有什么正淫？因为在佛法的角度上的正淫，它是叫你传宗接代啊。为什么呢？出家人也需要父母亲生下来，不是从空中掉下来，掉一个出家人下来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佛法里面正淫是要你传宗接代，所以这个正淫在我们儒家里面还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呢？周公之礼呢？对不对？周公之礼要叫你传宗接代啊，啊！你看，哦，我们世间有两句哈、啊，这个真理啊，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具体的生命，对不对？传宗接代嘛，生活的意义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增长大家的福利嘛，对不对？啊，这我记得好像是蒋中正先生说的嘛，啊，所以你看，在儒家讲正理，就希望。有没有后代延续我们的后代啊？但是如果学习佛法的人，你延续了后代以后就要不淫了啊，这是最理想。两个夫妻，所以为什么说都是学佛的人结婚，同样都是佛弟子最好，他们可以商量嘛。哎，我们生了几个小孩以后啊，有个交代了，对国家社会有交代，或者你以后领人的养老金会不好意思，为什么你没有生小孩，对不对啊？别人小孩子生了养你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啊？ 啊，所以你有这个责任啊。但是小孩子有了，对父母也有交代，对国家社会都有交代，对人类有交代了，还我们夫妻两个来在大家商量断缘，断缘，然后由这个四相断，四相断刚开始是很辛苦的，都要忍了，真的这个要借这个银子一切法得成于人，要忍了，忍到最后他真的几十年以后他才会慢慢淡，不是这两三年就 OK 了。借香烟第一次是六个月啊，它是一个烟瘾期，在一年那两年以后就大概就真断了，这个瘾呢几十年都很难断，但是它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那你如果去纵欲它，那越来越惨。你不要看那个老人家啊，那老了好像没有瘾，不是啊，老不休的一大堆有。为什么？他只是功绩不行啊，心还在烧啊，那才真苦啊，你知道？那才真苦啊，对不对？身体不行了、啊，可是心呢、啊，啊，难过、啊。所以为什么他为了刚刚拼命买，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淫心难断。我今天讲这个，我要。为什么我先讲这些？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最近呢、啊，我那天看了一个报纸，我看了一个真的很难过啊。那我突然看到相片，哎，怎么有两个人都？我们一般结婚都是一个穿西装嘛，对不对？一个披那个白纱嘛，对不对？怎么看两个都披白纱？前面一个出家人在那证婚，一个是同性恋。哎呀，我的老天爷，怎么出家人去做这个事情呢、啊？对不对？连那个奥巴马总统都不敢讲，他讲同性恋，哎。哎，这个应该是什么样比较合法一点？哇，群起攻击，他马上收口。现在世界上的一般的道德都觉得这是不好的。那我已经跟大家讲了，那种同性恋，那完全就是淫欲心，啊，一种淫欲心呐、啊，淫欲心的增长而已。你说同性恋可以生小孩吗？可以吗？不可能嘛，就完全满足那个淫欲心，啊，而且同性恋在佛法里面是邪淫呢，佛法的正淫只是夫妻两个人。嗯，夫妻两个人，而且是生殖器对生殖器才行的、啊。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叫生殖器，生殖为了传年传家，传宗接代的生殖之用，生殖之用叫生殖器吧，对不对？哈，那你看，他这样是什么？这样同性恋是增长淫欲心呐、啊，性欲心呐、啊，他是用这样取乐的，而不是在传宗接代、啊。所以同性恋在佛法叫邪淫，在邪淫。那夫妻之间时间不一样都不行了，在寺院里面都不行了啊，在圣这个佛诞日那种佛教的圣诞的日那个都不行了啊。你看我们中国的那个农民历，你看看那个这个天不行，这一天不能行淫，不能行淫，你看他写的那么清楚啊。佛教啊，他淫不是不可以啊，因为他的目标是正确的，是叫你还原种子，这一点一定要这个观念。所以哈、啊、人家说在这个什么倡导同性恋呢、啊、倡导什么，你用这个观念，用这个水准一品你就知道了。如果是何以传宗接代正确的，如果是何以取乐的，满足那个取乐的心，那就是越往下降了。因为这个瘾是越瘾越想瘾啊，不淫没关系啊，不淫久了以后，所以叫做是为什么叫做啊，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啊，金满不思淫，这是第一步啊啊。他们外道修行还讲精气神呢、啊，金满不思淫，金满了以后才有气满不思食啊。他肚子永远都是觉得饱饱的啊，早上没有吃，中午没有吃，都饱饱的。但是呢，是不是肚子真的有东西？没有，他一吃饭可以吃三大碗，对不对？三大碗，但因为他肚子空了嘛，但他永远饱饱的，所以气满不思食。第三个，神满才能够不思名呢、啊，啊，那第一步为什么金满不思银？为什么叫金满不思？怎么能够金满呢？啊，金满什么？因为他没有银嘛，所以没有银才能够金满的。你们去试试看呐、啊，这个道家的最基础叫做什么呢？我不是在讲外道啊，但是他最基础的，他们第一个是什么？白入之机，一百天不漏精，你去试试看，多难你知道？你五六年、十几年都做不到，你不相信试试看，你修断淫，你十几年都很难做到这一点。百日呢？你会想这很简单，我百日对不对？百入之机对不对？百日之机什么？一百天不漏，你去试试看。有多难你试试看，你一定会梦遗给你梦掉，给你泄出去，你说你怎么阻得住呢？很难呢、啊、 那为什么你有淫心嘛？你还有淫心在嘛？他当然会漏掉啊！啊，那你真正没有淫心的时候，哎，他就守住了，他就不会漏了。所以不容易啊，你知道？所以真的，如果是你要真正修行，啊，夫妻之间啊，夫妻之间生了小孩以后，生了小孩以后，因为中国的习俗嘛，传宗接代嘛，生了小孩以后，夫妻可以商量。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对不对？上了年纪的说，对不对？而且淫伤身嘛，那真的是，那个有那个我老朋友，我有时候还比较敢讲话，对不对？比较不熟就不敢讲。你看那老朋友，昨天晚上你有没有怎么样啦、啊？对不对？哎，那你怎么知道？眼睛马上看出来，把酒弄倒，眼睛都浊掉了，不是眼睛毛病哦，眼睛如果是红眼睛毛病呢、啊，角膜炎那个另当别论哦，没有眼睛毛病。那个没有银的眼睛是青绿色的，你知道，白白青绿色的，眼炯炯有神，啊，那一行人一起年纪大了，马上边也拢裸起，裸起变成黄色的，筋没有了，气没有了，他为什么要去银呢？为什么动没掉啊？没办法呀，啊，所以这个东西我特别讲出来，夫妻到了个年龄，这里要真的要谈，尤其是学佛弟子，要学习到这银心从你心中消掉。啊，但在这过程真的要相当忍呐、啊，啊，相当忍，甚至在这过程的时候啊，你会忍到看到你真的不能叫，对不对？为什么呢？你一直在忍呢、啊，过去了就好了，过去突破了就好了，一切法都成于忍。所以你看，这个事有妻子常修恨恨，你看我们那个唐英居士，他一男一女，啊，两个儿子，不，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通通成就。啊，统统成就，事有妻子，当然孩子都是菩萨来生，来降生的啊啊！你看那个，庞应居士啊，我们中国很多居士啊，事有儿女以后就不淫了啊，因为淫是淫欲有这个爱欲之心，招感三界生死，跑不掉啊！你只要。所以你如果真正把这个淫欲心完全去除了，你要入禅定天就容易了。这个东西很会作怪的，你有还有淫心在，你出禅都上不了啊！你看你还喜欢想看女生的那个心，看了他就欢喜啊！哦，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大概是在我们异界的啊，这个夜魔天、刀立天，大概这个上面都是这样。啊，抱一抱，握握手，跟女生谈话啊，谈得很高兴，哎呀，心里就满足了啊。通通没有看会想，哎，你就知道你自己在欲界里面的层次多高嘛，对不对？还有这个欲望在，都还离不开欲界啊。你想想看，还有你啊，更何况是你天天想要淫，对不对？还有这个淫，还要实际去淫，你这怎么跑到禅定去呀、啊？你在初禅天七个淫念，哇，马上掉下去了。一个一念就够了，马上掉到须弥山中腰继续修行，完全离了才行。所以他绝对不能起心动念。所以你我讲这样要告诉大家，你想净土，你没有扶得住啊！你天天看到你淫淫，在那到了净土寺的啊，还会淫，全部的人都看得到你，你怎么活下去呀、啊？那人家大家都很亲近你，还有淫心，你不是很尴尬？所以为什么你没有把那你这些无欲的心、无欲六尘的心扶住啊？你净土真的是。很难去呀、啊，不相应呐、啊，啊，初禅天都尚且如此，一念已经升到了初禅了，一念淫心就掉下来了，啊，一念财色名食睡的心一动就掉到须弥山，从那里开始在修行，啊，那其中色最大，财色名食睡色最可怕，啊，这个色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说有两种是与生俱来的，食跟色，孔老夫子都会讲，啊，真难呐、啊，对不对？啊，真难呐、啊！食色性也啊，那孔老夫子很诚实哎，他很精老实的。他说啊，有人问他说：“哎呀，老夫子啊，你那么有心修养，温良恭俭让，哇，这修养不得了啊！如果你在那个啊，在那个郊区里面呐、啊，深山里面呢、啊，看到个美女，很漂亮的美女。”或者是你已经饿了三天三夜，看着那黄金条、黄金呢、啊，你动不动心呐、啊？孔老师说：动动动动动动，对不对？那如果你在问我说是，你如果你在深山里面呐、啊， 看到那个美女，你问我动不动心，我说不动不动，为什么呢？我怕可能是鬼，对不对？鬼，深山里面怎么会有美女？我们常常看那个聊斋志异的深山的美女都是鬼，对不对？我们那个倩女幽魂的很可怕，对不对？那个姥姥是不是？那个姥姥很可怕，对不对？啊，我在讲笑话，对不对？所以孔老夫子都会讲动动动，你想想看，这个多难呢？所以这个是个关卡啊，这个是个关卡。所以哦，我不是说哦，有夫妻的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了。如果这两夫妻两方面只有一方不同意，你们绝对不能勉强啊，因为佛法啊要以佛化家庭，家庭一定要圆满，绝对不能给他看笑话。结论说，哦，你看某某人，你看啊，他天天叫人忍辱，叫人怎么样，叫人这样。你看那个家庭呢，搞得那个样子，哈、哎，有这个洋供，专门的供奉天的，自己根本就是没有功夫了，也专门的敢供的，供太快了，做不高了，讲的比较容易了，这根本做不到。你会给他，会后面给他回谤，也许你都没有听到，对不对？但是回谤的话很多啊，啊，就会有这种危险了。然后这个。为摩举句，他事有妻子，常羞愤恨呐、啊，那现有眷属，常乐远离啊。虽然他有眷属啊，夫妻儿女啊兄弟，这个都有感情了、啊，这都有感情了、啊。但是呢，常乐远离，大家想啊，常乐远离，哦，那不是什么都不管了、啊，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啊，一定会这样想，因为我们众生都是都在两边啊。那一天有个居士，因为他的家人有一点病，他很操心，哈，很操心。我就告诉他说：“你要放下，你要放下。”他说：“放下，他就死了，对不对？他都完蛋了，我怎么可以放下呢？什么什么？哎呀，我叫你放下，叫你心放下，叫你心放下。这为摩举居士的心放下。他说：什么心放下？这心怎么放下了？怎么放下？我只好讲个例子。我说啊，如果是一个母亲。”他的儿子得了肝炎啊，得了肾脏炎，住在医院，他的母亲在那里照顾，而且是要比较长期一点的，他母亲天天在照顾照顾照顾，说不定照顾两个月他儿子好了，他母亲死了，对不对？为什么他心都挂在那里呀、啊、对不对？那如果是你找个24小时看护，对不对？24小时看护，为什么呢？那母亲心没有放下呀，他是儿子啊，他没有放下，他在照顾，照顾，最后那里照顾的饭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看到他儿子在那里呼吸，眼泪就在那里掉，看到他儿子连做做，他做的更厉害，对不对？啊，所以很痛苦啊。这儿子好了，他也完蛋了，对不对？那你找个看护。他一样照顾哦，照顾比你还要好、哦，对不对？他照顾照顾，你看他稍微坐在椅子就睡着了，对不对？啊，那个看护啊，他24小时看护，他坐在椅子呼呼呼的大睡了啊。他然后他买个便当，他一下可以吃到两个，对不对？他吃得很饱啊，他也可以睡得很好啊。虽然一直看护，但是一坐就睡着了，一坐就睡着了啊。然后一吃两个便当，你说他会病吗？不会嘛。所以这个小孩子啊，照顾两个月好了，因为他又去照顾那个老人了，那个老人照顾好了又照顾那个老人了。所以他一辈子照顾了，照顾了几十年，他很健康，这就是放下。你有没有办法学这个？要学这个啊！所以你一定家庭照顾得好好的，你的小孩、你的亲属、你的长辈照顾得好好，你就像那个看护一样。这个就是常乐远离呀、啊，这个要学呀、啊，这个是这样。我这一听，他就明白了。哎呀，原来是这样，要学要学呀、啊！啊，所以你要悟什么？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我们夫妻儿女是个缘起啊，我欠你呢，你欠我的才会在一起啊，对不对？我现在啊，看到我母亲，不是看到我母亲，看到我的小孙女，整个心，整个心就疼她，但是不是被她勾引过去啊，对不对？我是一有空，我就会去让回去看她，让她欢喜，让她高兴，二段啊，她看到我们回去这。就看到，哎呀，我们可以带他啊，我用了小摩托车载着他到处跑了，对不对？然后你有时候会，说不定会看到，然后我带着一个小孙女呀、啊，带着小孩子的、啊，到什么那个街头艺人看他表演啊什么，我有空的陪他，为什么我看他就很欢喜嘛？他是我妈妈嘛，我欠了妈妈太多了，真的，我欠了母亲太多了，我从小如果没有。我母亲这样照顾我， 我一定变成太保，我母亲那个一直跟着我，跟着我这个，跟到最后我觉得不好意思了，对不对？啊哈、啊，然后我读书也一样，然后我来台北，我做什么我母亲都支持我，这样关心我，啊，做什么他都完全支持我，所以我一直回向，一直回向，一直回向，一直回向，一直求三宝，包括。真的，我因为很忙，我真的，我母亲往生的时候，我没有把她照顾得很好，这是我非常的遗憾。但是呢，我母亲往生的时候，我在三宝面前，我插上香，我说我护持佛法，我尽心尽力护持佛法，我把这个护持佛法，无论如何请求三宝，无论要超荐了母亲，啊，一定要帮我母亲。如果不行，我再下地狱我都不要紧，再赔上下地狱我都愿意。这样，我请三宝一定要帮忙。那我很虔诚的，好、哦，我问了，对不对？我没有跟大家讲真的，我没有宿命通啊，对不对？但是我也很法会啊，对不对？这点才叫人家这个法会又很厉害、啊，对不对？菩萨法会，我母亲有没有升到极乐世界 ？No， 对不对？应不会，那有没有升到天上 ？No， 对不对？没有，对不对？哎，那我就哎呦，这是会不会掉到那里？那会不会堕到三恶道？空 ，no， 呼呼，我安静了。哎呦，捏了一把冷汗 ，no， 对不对？没有掉到三恶道。这个我母亲，那是不是在人道？空，行不？你这一下就告诉我，在人间了。所以我现在知道，不一定是七七四十九天，菩萨般愿帮你，你在人间嘛，对不对？菩萨会帮你先接走，接到。菩萨的住处，等到你的因缘成熟的时候，那个因缘成熟，他要把你送回来。所以现在我那个小孙女就是我妈妈，我妈妈，就是我母亲。我还再去，因为我母亲呐、啊，她有一天，你们要不要听？
要。
我母亲呐、啊，对不对？时间超过了，我母亲呐、啊，有一次在我们家客厅，她有一天，她就这个，突然就讲了。叫我的名字，说我儿子的疾病的话哦，你记得、啊、绝对不要把我送医院哦。你要是给我送医院呢、啊，我就这样让白眼睛这样翻过来，我一定给你赢。我心里想，你怎么给我赢呢、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赢呢、啊？我就那这个暗号，以后的暗号，你知道，这样赢。结果真的我把他送医院，到院时，因为到了医院的时候，急诊送医院了、啊，到医院已经断气了。那我看那个医生让他电击，要些什么什么插，这插管。我说不要。他说你不要送来这里干什么？那是不，我问他那不要送来这里要送哪里？送殡仪馆啊，对不对？就是这样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断气了嘛，已经死了嘛，已经心脏都停了，所以电击救活过来。那中间的一二十分，这个中间的运送时间，已经人已经没气了，所以造成脑死，所以。在我母亲也就等于是虽然活得很辛苦，但还好是已经没感觉了，变成植物人嘛，对不对？没感觉了。那后来有个人来跟我讲说，你母亲她没有感觉了，真的没有感觉了哈。她借那个身体消了48世的业啊，她没有感觉。你有感觉就很惨，对不对？又有意识又知道苦难就惨了，她完全不知道了嘛，对不对？脑死掉了没有感觉，只是身子不能动这样。啊，那我们就请了看护，啊，看护，这个一两年他走了，后来我女儿结婚了，有一天，啊，这个我父亲，哇，在地下室这样大叫一声，哇，大叫一声，那我那人，我说爸爸，什么事情？什么事？他说我明明看到你妈妈回来坐在客厅，我第一次看到你妈妈，以前都没有梦过坐在客厅那个地方啊！我这么大声怎么叫她，她理都不理我，她在那里不想穿袜子都脱袜子，我怎么叫她，她都不理我啊！那一天下午，我女儿就说她好像怀孕，你看，那就一个预兆了，先通知。那我就问我那人，我说我记得有个弄脏跟弄娃，这两个我搞不清楚了，忘掉了，是到底是弄脏是女生或是弄娃女生哈？他说弄娃是女生，你看那个穿袜子的弄娃，果然是生了小孙女，对不对？啊，对不对？这巧合。然后在那个里面呢、啊，他肚子慢慢大的时候， 听到我们的声音，哇，我的肚子就乱跳乱动，然后没有听到声音了，那他要怪怪的，没有啊。然后呢，生的出生的时候，他就在一般的民间的那个诊所啊，一般的诊所，我就到一般的诊所，那个妇产科的诊所，妇产科诊所他那有帮忙带一个月的，带坐月子的，他那个生产的那个地方跟他的房间那个距离十几公尺而已，我就在他那个住的那个房间等他在那里生产，所以小孩子生下来以后，一般都先送去洗澡，对不对？眼睛闭的送去洗澡，送去洗澡。然后他们说：“哎，他的外公在他的房间等他，我们先抱去给他看一下。刚生下来还没有洗澡，眼睛都是闭闭的。那那个来，我就啊，原来这是啊，哇，这是刚生下来就听到我这个声音了、哦。那个小娃娃，我绝对讲真的哦，眼睛就脏了，脏了。”一看到我，哇，把我吓一跳，马上翻眼白呢。啊，那个杠子给我，你知道？哦、我讲给我那人说，他也是觉得很奇怪，会不会眼睛有问题？你看这样瞪我一个月，看到我就，我就觉得很好，很怀疑啊，你知道？那跟我讲一些不是叽里呱啦，我那小孩子不会讲话，你呢？那不会讲话就看到了，不知道讲些什么，我都听不懂。他一定认为我一定听得懂，可是我完全听不懂，因为他不会讲话，不讲那什么是哪一国的语言，小孩子的话不晓得跟我讲什么，所以就让我很疑惑啊。所以我就跑去龙山寺去问观音菩萨，很虔诚的问，求个签，哦，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假。所以我看到他就很欢喜啊，看到我们很欢喜，所以真的啊，菩萨有这个能力啊。啊，那所以以前在早期我母亲刚送到那个国泰医院的时候啊，国泰医院的时候我很虔诚的哦问菩萨，因为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就会问我说啊，我在住加护病房，他会不会很健康的再回来，非常健康的再回来，哈，非常健康的回来，连刷三一杯，我很高兴。结果回来最后往生了，哈，就菩萨不准，对不对？现在公公这里，原来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他就看到你三世的事情，他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果然他回来是健健康康的回来，现在蹦蹦跳跳的，越看越可爱。你看，他不是给你看一世啊，他给你看连贯的、啊，你知道？啊，你拢给你讲连贯的，对不对？我想问他的不准呢，对不对？他跟你讲人道，健健康，结果回来没有健康，对不对？啊，原来他不是指那个时候，他是指以后啊，你知道？那时候就给你安排好了，哎，都给他安排后啊。所以我现在真的啊，因为我母亲真的非常好，我全家人看到他都喜欢，这是缘嘛，这是缘嘛，善缘嘛。所以这个父母、儿女、兄弟都是缘呐、啊。有善缘，有恶缘的，有报恩的，有报仇的，有还债的，讨债，四种因缘呐、啊。你要知道这是缘起法呀、啊，你要知道缘起性空啊。我们都是同一个生命体变出来，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变出来的、啊。哎啊，有个居士问我说：“你说佛在哪里？怎么可以看得到？”我说：“怎么看不到？坐着的佛，坐着佛，佛在这里。我现在如果心清净，他就是佛。”我心沉恨，他就是地狱。我现在手会动，就是佛的用。你就是佛啊，对不对？你的心就是佛啊，因为你现在贪嗔痴，所以佛变成凡夫啊。你贪嗔痴离了，你就是佛，你就是佛嘛。佛怎么会看不到呢？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啊。这世间都是缘起之法嘛。你何必再加以感情？为了这个缘起之法是性空的东西啊，是个空性的东西啊，在那里痛苦啊，依依不舍、啊。老天给你生成这样，叫你去痛苦啊，叫你来折磨，叫你被这感情束缚住。我们懂这道理，我们就要学24小时的看护，对不对？哈、啊，我照顾任何看护，照顾任何人，这个照顾完了换那个，那个那个换那个，吃得下，睡得着，后看护也活得很长寿啊。做了很多好事啊，可是一个父母照顾一个小孩，一个他就够受了，感情啊，情执啊，百事啊，所以啊，现在大家知道 现有见识常乐远离啊，这样学啊，要怎么远离？要了解事实真相，缘起的道理啊。我们都是啊，我们都是这个大生命体中，哈、啊，由于无明的风暴，变成了这么多的无数小生命。我们急急要回到这个大生命体，都来不及了，还在这里恩怨情仇在那里瓜葛啊。但是我们回生到人间要有义务啊，我们要尽义务啊，因为你没有义务，尽义务圆满的义务心，你怎么行菩萨道？你怎么升起慈悲心嘛？但是这个情执要放下呀、啊，所以不要说听他放下说哦放下了没差别啊，哦一个戏啊，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啊，要学堪复，这样懂得放下的意思吧？要这样学呀、啊，这样事情就做得很圆满。如果你这样做事情呢、啊？怎么不会和乐呢？家庭怎么不和乐呢？做事情怎么不圆融呢？你不放下，你就恩怨情仇这个情势勾住，你怎么会快乐？怎么会圆融呢？佛法就学这一点了，所以知道了解空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有见熟，常乐远离。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呢、啊，其实如果我们是上课，就是像上课一样这样讲讲讲。其实佛要修行嘛，其实我慢慢讲都是叫大家，希望大家修行，叫他怎么用功，怎么修行，所以慢一点啊，哎，我这样，哎，大家就不用急，对不对？反正学习我们听懂的话，就是舍掉我们贪嗔痴嘛，不是要急急忙忙白布经听完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听了要真正的受用，不是说、哦、哪一部我也听过，啊哪一部我也听过，听了这你得到什么？没有，对不对？那有什么用？听了一段你就有受用，听了一段你就可以学习放下，这就真正听经闻法的受益啊。好。